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今天该如何做才不会让十年后的自己后悔呢？
最后的不舍我都要十里相送啊。
我先去添加帮你们看位置啊，我们到时候再见。
只有主的爱能安慰我们。
你是不是一个坦然去面对道别的人呢？
铁打的心田，流水的主持。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来到我们青春凉拌的团契时间了，我是李诺，
我是欣婷，
我是熊乐。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欣婷呢，其实我感觉啊，给我们大家呢都出了一个小小的难题啊。
因为呢，
过去我们的节目的这个风格呢，一直都是相对比较欢快一些的。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啊，生活当中呀，不只是有快乐，不只是有幸福，有满足，其实有时候也有一些失落、伤感，甚至是痛苦的。那么这些的经历或者感受呢，也是我们不能够去忽略的。所以我想其实也挺好奇，问一问欣婷为什么想到要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对呀，
哦，那是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的，是因为呢，如果有在听我们良友电台其他的节目的话呢，应该会有注意到我们有一档的直播节目，就是中午2点到3点的《五的空间》，是一档这个音乐类型的节目嘛、大概就
是
5年多的时间的一档节目。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3月的尾巴，因为每一年电台呢会在3月、10月的尾巴呢就会重新修整这个节目的时间表，然后有节目会退场，又有节目呢会出场，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所以呢，五的空间呢就在3月的尾巴那会儿呢就是收官了。那么
大结局了。
是的，是的。因为从这个节目的开播，就是包括前期的策划呢，我就已经参与在其中了。那么到节目的最后我还在，因为这档节目中间其实有过一些不同的主持人参与，但是因为有一些主持人呢就已经离开了电台呢，到了别的跑道去了，所以我从初创到这个节目的结束呢我都在。
我们甚至可以说呀，是铁打的心田，流水的主持。
哎，
哦，哇
哇，好像又升华了这个角色。
对呀、文雅很多了哈。
因为其实我和熊乐都参与过这档节目的。
是啊、
我们其实在自己参与过的节目上面呢，都会付出自己的我们说哎呀小小的辛劳或者是一点心思，那种情感的连接也是有的。但是很显然，就是今天在座的三位一定是心田更有感情的。
这个我不否认啊。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说啊，就是5年多的参与，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团契呢，距离收官呢也有一段的时间了。
对。
那么我就发现，就是那个星期二，我是星期二跟星期四代班的嘛，啊，值班的什么代班啊，值班的。然后呢，我在那个星期二呢，就突然间发现。啊，好像我今天中午我可以正常的吃个饭了。哎，我就发现我那天的早上不用很赶急的在预备歌单啊、然后在预备那些当天想聊的主题啊什么什么，然后包括哎，我不用去下载那些歌曲去编排要放在这个 U 盘里头了。就是很多这种小的事情呢，你会不知不觉在5年以来呢就形成了一个肌肉的记忆，就是等于说你 不用特别的记住这些东西，你一回来你就知道，哦，这个时间点大概是要做到哪里啦，要开始进行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就发现结束了以后呢，心里头呢就是有点说不上来，
空落落，
对，说不上来。就是连我们家小潘呢，因为节目开播，然后他就也有在当这个听众嘛，然后连小潘他都说，哎呀糟糕，我都忘记了今天星期几了，今天星期二，节目没出炉，就觉得好像我真的就是从他侧面啊，从小潘的感受侧面的来说，我真的觉得对啊，我也有这种的感觉。所以为什么今天会谈这个说再见或者说告别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呢，其实也是因为受到了五的空间收官的一个影响吧。
对，不知道熊乐什么感受哈，就是反正作为我再一次的就是更加完整的去听新田就是分享这个过程啊，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过去参与过的那些节目，哎呀怎么说停就停了就好像没有一个
我真的有想到您呢哥，我有一回呢就是好像真的也是刚结束节目不久，然后呢我有一次在电梯里头，因为那天就刚好像星期二吧还是星期四我忘了，然后我就突然间进电梯的时候，对呀，为什么我没有问问哥当年这个生命棒棒的他收官了以后呢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呢，因为我记得，
今天可以讲啊，
对，因为我记得棒棒的也是已经挺多年了是不是，
对，好多年的时间，
对呀。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蛮特别的地方是，虽然棒棒达这个节目做了时间比较久，但是呢它的栏目的组成比较丰富，因为我们最多的时候是一周七天都有节目的，那在这个七天当中呢其实大概是有四五个栏目的，就不是说每一天都不一样，也不是每一天都一样，所以因为这种内容上的丰富呢就会没有让我形成那种类似于新田刚刚说的我的空间是一个非常就是固定形式的啊，就是每天你要准备歌单，然后你要整理一些相关的内容等等的，但是过去我们呢是会有一批一批的材料，然后我们怎么去应用它，有书啊，然后也有别的录音啊等等之类的。我的感觉更多的是，也有可能哈，也有可能是不是那个时候做的节目相对多一点，所以呢一开始的感觉是，哦，我是不是暂时的先放下一个担子，因为我非常坦诚的讲，尤其是后面栏目多了之后啊，你需要花时间在内容上面就会更多，就是你就不知道这个栏目继续下去它还有什么内容可以做。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当时做的其中一个栏目是做什么好，那你们听这个节目其实它就是讲职场的啊，就是当时我的想法就是采访一下身边的包括我们的同工啊还有身边那些朋友，他们从事什么职业，然后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感受。但真的说心里话，转了一圈之后你发现没人的时候这挺可怕的，那你就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你就陷入到一种做什么好呢就那种状态，
习惯了
对对对，所以
而且已经是有一点这个点子用的差不多了，
而且这个生命棒棒达总体来讲呢，当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栏目呢是针对很多更相对年轻的一些朋友，其实青春凉拌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早年间听这个生命棒棒达一直都陪伴的，然后我觉得这是蛮感动的，就是虽然我没有仿佛说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告别，当然我记得是每那个我所参与的这个生命棒棒达的每一个栏目的最后一集我真的做的是告别，我真的是在做的是告别的内容，我没有说就是按正常做，只是下个礼拜不更新了，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吧，因为对于我们做广播来说，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位长辈分享，他说我们要接受节目的停播，这样子才会有新的节目做出来，不然的话
对啊，
好像我们就躺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边，就是所谓的大家说那种舒适区啊，对吧，就
对，
当然我们电台用年代久远形容都不为过的，但是也确确实实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多造就的，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节目继续做下去它的益处更大，但是另外的一些节目尤其是像我们这些相对年轻的同工来说，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在不同的节目或者模式底下去学习和操练。
是诺哥说的真不错，因为有某一部分呢都是我的想法，就包括后面的那一部分呢跟我是很像的，所以呢我在还没有结束的空间以前呢就马上马不停蹄的去操练另外一档节目了，就是我在其中操练，就是这个无限飞行号不是又改版了吗、这个
是的，
这个就是一个操练啊，我认为、然后呢我发现最大挑战就是呢怎么样从一个小时的节目然后转换成半个小时的节目，这个是一个难度啊我就发现这是另外一个难度、不过说回来呀、你说这个道别，刚刚诺哥有稍微说了一下这个棒棒哒他的一个节目的形式啊内容的编排，其实我觉得舞的空间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可能跟大多类型的节目、就是那种杂志式的节目来说，就是每一天有一些栏目啊固定的一些的内容，那舞的空间呢其实是更偏向于我们真的跟听众朋友去交心，然后呢、真的是去谈一些的生活的话题生命的话题这样的，所以呢我自己也是在舞的空间分享了很多很多、可能大概从出生以来我的一路上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音乐嘛，很喜欢流行音乐，那我有记忆以来我就已经在听歌了，就听流行音乐、听那些很老的歌，所以呢就是借着这个音乐媒介我就分享了我自己的故事嘛，很多从出生以来啊几岁开始拿麦克风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聊到啊、小学经历什么样的成长的挣扎，然后还有被标签什么什么的，就是很多这种的话题其实都有在我的空间跟听众家人一起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空间吧，我觉得就是也会谈一些很及时发生的事情，比方说可能有洪水啊，然后有旱灾，就是那些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借着空间我们一起来守望来带祷，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很及时的，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间我们就一起聚集在这里，有一个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线上的团契这样子的。
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就是我记得是熊乐在我的空间的留言板、就是留了一句话叫做曲终人不散，
姐你说的
是我定的题目、
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节目虽然停了，
对，
但是其实人没有随着这个节目的停播而
消散啊，我们都在这里嘛，
对啊，我们都在、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啊
我们全部人都转去另外一个节目里边去了
是因为有接棒的节目了嘛是不是、
对啊，
所以我们真的也有好好的道别了，因为在、像诺哥说的棒棒哒也有一集嘛，是不是还是那一整个礼拜都在道别，我不想
一整个礼拜都在道别
都在道别
跟舞的空间一样啊
是啊舞的空间也是啊，虽然有很舍不得连最后一集都好些的听众说啊我才刚来然后没想到节目就要收了，就是也有一些的回望啊我们一起数算其实这五年我们经历些什么，我们一起走过些什么日子、然后沉淀一下，好那我们就继续下周一再见就是这种感觉，
另外一个节目再见
是
这个就是好好道别，可是有时候人生也好像不一定都是能够好好的说再见吧，
所以我一开始看到新田给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啊，我就在自己心里边反复的琢磨这件事儿，就是当我们能称之为是道别的一个场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更让我们感觉伤痛的有可能不是道别而是分离，而是一种就是没有来得及的一种分离，就是或者说、我还期待有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但是却成了一个遗憾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更痛苦。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告别跟道别不同的地方、
是
是吧？
刚刚诺哥说的，我觉得更偏向于告别。那我不晓得二位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像诺哥说的，哎，你不知道原来当下所发生的那个就是已经成了最后了，就成了绝响了，就不管是面对事情也好，人也好，物件也好。因为我就其实真的是想起我人生当中，我们家好像是爷爷跟奶奶吧，就是在我大概中学初中的时候就相继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感觉都不是感受特别的深，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常年不是跟我们一起生活了，就是住在这个养老院里头，偶尔我们会去探望他们。特别是当他们离世的时候呢，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母呢，他们就觉得，哎，还是因为传统信仰的关系，就是说，哎呀，小孩就不要去面对这种生离死别的事情啦。
是，
哎，小孩就是不要去面对呀，什么伤心啊，就是你好好的过你的童年。就是我父母是偏向于这种的，
是。
所以，爷爷奶奶的，我们说最后一面呢，我记得当年我是没有见到这样。因为都是背着他们的，就说哎呀，小孩都不要看了，因为可能也怕我害怕什么的。
是的，
以至于呢，哎，我好像长大了以后，发现我的那个对爷爷奶奶告别的那个时候的印象是很模糊的。所以那个情感并没有特别的浓烈。直到呢，我在3年前的某一天早上，我就看到了一则的新闻，说某一个在这边的高速公路上呢，有一个骑着摩托车的青年，就是因为被一辆的大货车撞倒了，然后就离世，这样就是拯救不及了，所以他就拯救不治，所以他就离世了。然后呢，我就马上又收到，就是有个群组的消息说，那个摩托车骑士呢，原来就是我上一个的服饰机构里头我们曾经的战友，一位的摄影的同工。然后哇，我当下呢，我是愣住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反应这件事情。因为虽然呢，我已经好多年都没有跟这一位的摄影同工见面了，因为我们不在一起服侍了嘛，私底下一些生活也没有共同交集，所以我就没有再见面。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呢，我还是相当的震惊的，因为偶尔我还是会想起我们一起去拍摄，一起去服侍那些的时间的。而且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啊，那个童工他喜欢吃什么，然后他拍到最满意的画面的时候他怎么样表现，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所以3年前的那一次跟这位旧童工告别的时候，我是非常的难过。就是我去参加他的安息礼拜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哭成个泪人。因为像我刚刚讲的，我爷爷奶奶过世的时候，我都好像真的没什么感觉，不晓得是年纪太小了，还是说像我刚刚也说，我父母就是非常保护孩子，就怕孩子害怕而不让我去面对这种离别的伤痛。所以我3年前那次，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有一点难过了。
是。
我们前面说了挺多的，我想给一点时间给熊乐。
说起来呢，这个道别的故事呢，其实我有三个可以讲的。一个就是我想要再一次好好的告别，第二个就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告别，第三个就是我应该要好好的道别。我先说第三个故事嘛，比较容易讲，这个我比较少在电台里面讲，或者是同工都比较少知道。就是呢，很多同工都知道我现在有一位未婚妻，但是呢，在他之前呢，我就是跟一位的前女友分手。然后呢，我觉得人应该好好道别一个事情，就是该跟那个人相关的东西全部都要告别，给一个时间自己好好的去沉思一下，沉浸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呢，作为一个人呢，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很多的遗憾， 或者是很多太习惯跟那个人在一起的东西，导致到呢有很多不自觉的行为影响着自己，然后呢到了下一位来到的时候呢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呢，我的前女友呢，她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所以呢很多时候我都要特别的去照顾她的感受，所以呢我都变得比较谨慎。到现在的未婚妻呢，那时候刚刚交往的时候，她会非常的不解为什么我的为人会这么谨慎。她知道我是一个啊，大家都知道熊乐是一个很乐呵呵的人嘛，但是到了某些时候就变得特别的谨慎。尤其是那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说女朋友嘛，所以我就很怕她会觉得不开心，很怕她会怎么样怎么样的负面的情绪，所以变得很谨慎。原来呢我这些的习惯就是因为上一个女朋友给我的，所以导致到我有这些行为。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的女朋友她不是这样的人，她见到我这样的很不自然的反应呢，她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在用了一些不正确的态度去对她。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因为我一直都是否认，因为就是在跟前女友分手以后呢，我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我对于前女友的那个状态都是处于把她忘掉，我就是处于把这个人忘掉而已。但是我不知道是原来要跟她的回忆，要跟一些因为她而建立的习惯，所有东西都要好好的做告别，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告别。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呢，就是说因为她而建立起来的习惯，我带到了下一段关系，原来是对于下一段关系是造成伤害的，伤害了他也伤害了自己。所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再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慢慢的学习重新的去跟自己还有跟现在的女朋友相处，跟过去的那些的记忆啊、遗憾啊、那些不好的回忆啊，全部都好好的告别，让他不再影响自己，然后呢才跟现在的关系呢更健康的建立起来啊。这个是我的第三个的故事。第二个故事呢就是跟姐你刚才的故事有一点共鸣的。我也有两个身边都不是说很亲密了，都是跟我很近的关系的人，他突然去世呢。有两个人，一个是呢曾经在跟着教会去服侍，有另外一家教会的传道人。原本呢我们都是有很多年的合作的关系的，关系都挺好的。然后呢他就是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因为他是第二胎了，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呢，生了以后突然间突发的心脏病发去世了。然后就是我跟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愣住了，本来都安排好了一个的庆祝宴，就是庆祝他啊第二遍当妈妈啦，因为他是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嘛，很多的服事的单位都是跟他有关系的，全部的那些庆祝会都变成了哀悼会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还有另一个就是我的表哥，我在泰国的一个表哥，在泰国读书的那些时候他非常照顾我的，也是某一天，就是三年前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消息，就是他骑着摩托车，然后呢有也是一辆火车那个司机应该是酒驾了，然后我的表哥他没有戴任何的头盔，没有的防护装备，所以一撞他就没了，然后身体也都不完整，所以丧礼也都看不到他的遗体。所以在那个丧礼的时候我也是整个人愣住了，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我的表哥他非常对我这么好，他这么突然就走了。所以这两位的人呢，我的表哥还有那个传道人呢，我到今天也都不知道该如何去道别，哭也是有哭呢，也是很难接受的，就是一个人突然间从你的生命当中没了，也都没有一个好好的道别的方式，不知道该如何去道别。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三件事，就是我说的第三个还有第二个道别的故事呢，就是熊了我自己人生成长的时机终于知道原来人生的那个生命的那个重量原来是 这样的，原来一个人从自己的生命突然间消失了，无论他是我的表哥，他是我合作的传道人，或者是我的前女友，他们从我的生命当中走了，消失了，原来对于我这个人来说很大的打击，很沉重的感觉。突然间觉得啊，原来人生是没有这么简单啊。因为这三个事情也是接着发生的，穷乐也都是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从小男孩开始要慢慢变成大人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开始感觉到生死离我自己是这么近了。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聊的时候都已经讲过，大概今天的内容会有一些低沉，但是在此我也想跟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表达，就是我们不是试图用一些比较伤感的经历来去就是讲什么道理吧，但是起码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就从刚刚熊乐的表达里边我们可以得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经历这些之后，我们开始逐渐的理解生命啊，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在自己的这个经历当中也有一个类似的，就是过去在教会里面我刚开始在教会尾声有聚会有服事，参与青年团契的带领这个团契的一位姐妹，一开始是她是单身，她带领教会的一些年轻人然后一起聚集，有时候也带着大家一块儿，比如说到他住的地方一块儿做饭啊等等之类的。后来呢，就是他结婚之后，他就跟他的先生两个一起来带领青年团契。如果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当时并没有得到所谓的多么丰富的真理的装备，但是呢，的的确确让我包括我的太太啊，我们也都是曾经参加过这个团契，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恋爱，没有在一起，确实让我们感受到哦，教会的小组啊，团契，包括肢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太太跟这位姐妹呢，私底下有很多的联系。虽然后来呢，我们因为在教会的服事多了，我们去团契少了，或者后来就几乎没有了，而且有很多更新的年轻人起来，但是呢，他们一直也都保持联系。不过后来这位带领的姐妹呢，她就被查出有癌症，然后就维持了好多年的癌症的治疗。那我想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是一种突然的他就离世了，仿佛哎，我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我还不知道。但是呢，这位姐妹她经历癌症呢，她又有一点那种我们说反反复复的，就是她经过了手术或者一定的治疗之后，她的身体真的恢复了，她还我们又一块儿约出来吃饭呢。后来虽然我们换了教会，但是我们偶尔还是会联系，然后一块儿吃饭。包括他们家的女儿几乎就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这个时候仿佛大家已经默认了，虽然这位姐妹她还是受到一些病痛的折磨，但是应该没事儿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应该现在的医疗手段或者这些药物是可以让她就是持续的维持生命吧，但真的就突然之间她离开了。而且她离开的时候也就大概40多岁，那
很年轻。
对，很年轻。然后我自己啊，在经历类似的这种告别的这种事件的时候，我常常容易陷入到的一个反思，就是我这个人是不是太冷漠了，就是说人在的时候其实我是不会想到说哎，我们是不是多一点见面，多一点交流，哪怕就是一块吃吃饭。但是突然之间当真的人离开了，这个时候面对的真相是以后都没有机会了。我有的时候跟我太太聊天其实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我都觉得我们两个大多数情况属于是那种哎呀，我们把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但是我必须承认，就是这种想法可能哈，它可能符合现在主流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 就是神其实很看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你看耶稣啊，包括门徒们都嘱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当然我们说这个彼此相爱并不是说一定要天天腻在一块儿啊，天天的一块吃饭一块玩耍或者一块聚集才叫彼此相爱，而是说你在日常的时候你有没有挂念对方，
嗯
啊，你有没有这种彼此挂念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啊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受。
嗯，
是。刚刚听了诺哥的分享，然后还有熊弟的分享呢，我有一个的问题啊，就是说当然我们刚刚分享的一些的故事呢都是不一样的道别，不一样的一些的情况，或者说面对的问题形式啊各方面都是很不同的，但是实际上呢也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选择怎么样的心情吧，去面对这件事情，怎么样去道别吗？这件事情是不是，或者说你是不是一个很坦然去面对道别的人呢？我就这样听起来呢，我觉得熊弟就是在学习的当中啦，继续在练习这件事情，
是的，
操练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其实想要更深的问诺哥，因为他自己也分享说，哎，是不是太冷漠呢？其实冷漠也有可能是因为，哎，我不知道怎么去道别。我先说点我自己，我其实不是一个坦然面对道别的人。甚至乎我觉得如果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非常亲近的人，或者是我现在不是有养猫咪吗，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亲近，我其实不敢想象有一天这些的人事物会离开我。我已经预想说我其实不太敢面对，比方说我的父母离开我，他们确实是一天一天的老去，但是我好像真的没有做这样的心理预备，有一天我不能够再看见他们，我真的没办法想象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就是听二位刚刚的分享，我就提出一个疑问，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团友们，你是不是一个坦然去面对道别的人呢？我觉得我不是的。
我也不是啊。就是我觉得我无论是从关系的建立和关系的所谓的道别都是很被动的，有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去面对或者是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的外婆也是前几年离开。那我小的时候跟她生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关系也非常的好的。当然你说小的时候对于长辈的依赖跟你长大之后那种情感上面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小的时候好像什么事啊，外婆外婆外婆，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你就觉得哦，我独立了，然后而且也很长时间不生活在一起。但是在我外婆弥留之际呢当时刚好也是我父母他们安排了一些时间就回了老家去陪伴她。突然有一天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然后就我妈就赶紧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能不能回来。然后那一次呢就几乎所有的孙子外孙都回去，仿佛他们做好一个准备吧，就如果外婆真的要离开的话那也是能让大家见最后一面嘛。然后我就立刻也是调整一下工作，然后买了机票就回了老家。但其实回去之后呢你要知道就是老人家他其实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是卧床不起的，所以你哪怕就是想跟他聊聊天也做不到，
很难很难，
可能对他都是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所以我也会琢磨说啊，那我回来就是看看他，然后就 仅此而已。当然你如果说从情绪上、情感上，甚至是孝道上，你说哦，我至少有一个交代，这是一个层面。但是更多的是我就在想，尤其是其实很感恩的，就是外婆在之前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在我们这边也住了好几年的时间，然后那段时间她也受了洗，她也聚会参与主日崇拜，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她领受了福音。
嗯，
只是在她弥留之际的时候，我们仿佛也失去了那个机会说再去跟她去沟通交流，比如说他对于信仰的思考，对于上帝的认知，以及他未来即将可能要面对的这一件事情的一些想法。而且据我的理解，他一直是一个比较畏惧死亡的一个状态，所以对，如果综合来看，我本身是一个不太能够非常干脆利落的去做到道别这件事儿的，我只能说啊，那如果你远离了，那我就看着你远离的那个背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感觉。
嗯嗯，是。
听诺哥这样说呢，我都想起了一点事情，因为我刚才也是有第一个故事还没有讲嘛，刚才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再一次好好的道别。我都想起了我的奶奶，因为刚才诺哥你说你不是一个很坦然的面对告别的人，其实我也不是的。在我奶奶去世之前呢，我都是有一段时间以为自己是没有感情的人，因为就是对于其他人的事情很冷漠，因为就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反应，或者是原来自己有感受自己不知道的。就是直到我的奶奶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读大学不久，我的奶奶在她晚年的时候她得了那个脑退化症，所以看着她呢，有一天突然就是开始那个行为变得很奇怪，然后送她去医院，然后呢就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就把他接回家，照顾了一年多，然后他才走了。然后这一年的时间呢，我跟我的爸爸还有弟弟呢，还有我的妈妈，我们四个人在家里面照顾他是特别的辛苦的，因为尤其是他大半夜的时候他大叫，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一回事，我们都睡得很差，那一年。然后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我奶奶在医院里面看着她满身都是喉，然后她也都讲不了话。那个时候我开始感觉到心里面很酸呢，因为我的奶奶她不能够回应我们任何的话，但是我们说的东西她是有反应的，看到她会因为我们说的话而流泪，但是她口中说不了一句话，但是她会流泪知道。然后呢我奶奶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变差，然后最后她在圣诞的前夕走了。我觉得对于她呢，我有一句话就是藏了很多年都没有跟她讲，就是对不起奶奶。因为我觉得那一年照顾他很辛苦，我知道他自己不想要这样的，但是身体很难控制，或者是他看到我们他叫不出来名字，他是认得我们，但是他的口说不出来，他的那种辛苦他是不想的。我的家人呢，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呢，在那一年照顾他的时候，因为太辛苦了，就对于他也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说话，所以呢在奶奶离世以后呢，我觉得心里面有一堆的就是愧疚的心情，在他还在世的时候也都来不及跟他讲，连福音都没有机会跟他讲。所以呢在他的葬礼的时候呢，我就是对着奶奶的那个遗照就说了很多句的对不起。在那个时候随着一句句的对不起呢，我的泪水呢就一滴滴的落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自己啊，原来我不是冷漠，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些的状况。所以呢这侧面的感谢我奶奶吧，我的同理心我的同情心呢从那一天开始开启了，我会说是由自己的后悔的心情开始。所以现在呢我面对一些的比如说教会里面的老人家，或者是面对一些人，我都会有一个意识，就是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相处来到据点了，我该怎么做呢？甚至我想到 自己的爸爸妈妈，我都会想到啊，今天该如何做才不会让十年后的自己后悔呢？因为就好像我奶奶一样，我跟奶奶说过啊，我要大学毕业给那个私房卯给她看，奶奶想要去旅行，我想要带她去，但是某一天突然不行了。当然呢，奶奶出事的时候我才念大学而已，我没有能力实现这些东西，但是呢，我想起我爸爸妈妈，我还有这个可能。所以呢，这个就令到我呢更加去思想，我今天无论爸爸妈妈怎么样对我也好，我作为儿子的应该要给他们一个好好的孝顺啊，就是带他去一个旅行，当我有那个机会的时候啊，就是我会想呢，不要让我20年后30年后想到今天我会后悔这样子了。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的分享啊，一路这样听呢，我就感觉我们不只是说了这个故事它的进程，我们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后续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其实现在所谓的学习练习来道别，其实就是后面我们怎么样去这个练习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之后应该要做的。
或者吧，就是按刚刚熊乐的分享，我感觉有一种告别呢是持久的告别，它不是一时的，说我说一句再见，我说一句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我其实在录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我一直在想，就是过去古代的时候，中国古代人们分开呢通常就会说山高水长，后会有期。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期许嘛，但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经历的是后会无期。你想想，我们现在是因为有很多所谓现代科技的加持，你比如说有通讯的设备啊，然后甚至是现在可以看视频，对不对？就是即便你远隔千里，但是你仍然能够保持那种联系。但那个时候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有通信这件事儿，但是呢
是
这个通信的成功率很低的，我感觉真的不是说我写一封信就能够安安稳稳的到对方的手上，所以一旦彼此不生活在同一个区域里边，那么未来要见面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呢，我就在想，很多的时候人们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也是在做一个告别，只是道别吧，就是按这个新田的意思是道别。那么所谓的后会有期呢，就是说期待有一天我们偶然还能相遇，那就重新的仿佛这样的情感就会更加浓厚一点。然后我理解的就是刚刚熊乐讲的那种让现在不要成为未来的遗憾，就是说我一直预备在做所谓的道别。虽然作为人来说我们无法抗拒这件事情的发生，真的无法抗拒，尤其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们是不是在迎接这一刻的到来，就是如果好像我们回到圣经里，保罗他在临终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不是临终，但他第二次的囚禁的时候呢，就给提摩太所写的书信说如今我被交奠的日子到了，也就是说他也清楚将要面对的事情是什么，但是我们非常清晰的能够感受到保罗他更加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我虽然离开了，但是你要如何如何。所以这个看到一个长辈在跟晚辈在道别的时候他的想法，你看这个很特别，经常我们会说是那个离我们而去的人是我们要对他去道别，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看到的是他作为一个将要离大家而去的人，他有这些告别的道别的嘱托，真的现在越来越想就觉得很感动。
首先要回应诺哥刚刚讲的，就是说道别跟告别，我自己呢有这样的理解啊，就说呢道别对我来说呢，分别的时候呢我会说再见的，这个就是道别。比方说我们是真的跟这个人道别，可能临终的时候跟他道别，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信了耶稣了，他有永恒的盼望的时候呢，我们会相信我们未来会在天家再相见的，那对于我来说这个是道别。然后呢如果说告别的话呢， 有可能真的就是再也见不到的那种感觉。所以在我的心里头是有这两种的不同的。所以你们要记住啊，以后帮我举办的那个叫道别式啊。
好的，
不要叫告别式啊。
好的。
哎，其实也是可以叫告别的，毕竟还要再见的嘛。
是
是
是
是,
是
的。
我再补充就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要练习的不是道别的结束，而是道别的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我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我跟朋友跟亲人相聚完了以后呢，就是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呢，我会再见很久。你们懂那个意思吗？就是包括连我隔壁
的
人都说，
对对对对，
哎，行了行了，我们下次再见，行了行了，这个不是两个礼拜后再见的事情吗？就是他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不是，这次我们能够好好的相聚，我必须要好好的送你走，就是我必须得好好的跟你说再见，我必须得把我就是对你最深的感情，对你最后的这个
不舍，
对最后的不舍我都要十里相送啊。就是对啊，差不多我现在几乎都是这样去练习。
哎，我想到一个办法。
怎么样？
就是以后新田呢就先提前写好一封信
啊，
然后呢告别的时候塞给对方说，你回家的路上慢慢看。
每次见面都要准备一封吗？
哇，那还没还你，而且你不能够突然间突袭，不能够突然间在街上相见的话呢，怎么突然准备好就准备好了信
是
吧？
不是啊，你不是说你要表达那个不舍吗？
对呀、啊、对呀、啊、常常都是从这个街头走到街尾的。
就跟挂电话一直挂不下去是一样的。
对我现在就是这样。
那就解释了为什么每一次到姐你的家呢，我没到个半夜我都不能走。
明明一个小时之前说走的。
对呀、啊、
还没走。
然后
又端出茶来了，不能走。
对，两三个小时走不了。要知道我跟姐的家呢距离啊大概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啊。所以每次到家的时候半夜三点多都不知道第二天怎么去教会。哎呀。
哎呀，那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团契总是拖堂呢。
哎，我真的没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好像真的比较沉重一点的谈话呢会在一个笑声当中呢差不多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
是的是的一个挺好的结尾的。就好像诺哥一开始说的，我们的团契不单只是有乐呵呵而已嘛，也都有一些人生的不同的面罩。所以呢好像姐你刚才说我们道别呢，因为是对于下一次见面有期盼，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态度也都有一点不同。我们每次说拜拜不是怀着一个以后不能够再见的那个伤心的情绪跟你说，而是真的期待我们可以再一次见面。哪怕是说我们下一次见面要到了天家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再见呢、
是
的
是
的是
的。对，甚至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只有主的爱能安慰我们。
对，
就是无论我们今天是讲类似于是不是什么心理学心理辅导等等，包括古人有话说逝者已逝，对吧？就是仿佛带给我们一些生存的盼望，但是真正只有主的爱它越过生死。就像最近无限飞行号关于耶稣受难的这个内容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耶稣自己他的摆上使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不再畏惧死亡。那其实不畏惧死亡就意味着说我们也不必要惧怕那个所谓的告别或者是
道别所谓的句号。
对，是的，
没错，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呢已经得胜了，他胜过死亡。我们呢如果是信主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未来呢都在天家相见。其实每次想起这个画面呢也是觉得啊挺美好的吧。
对
对，
所以最后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一个 不限时长的团契了。
天加凉拌是吗？
是是是，就可以谈天说地，然后什么就可以无分日子。
然后我们的、
我们不会局限在一个小时以内，我们说个不停。
我们团契的组长是会有耶稣带领。
对对对。
所以最后呢，我想要引用呢，我有一个教会、一个很多年前已经去了天家的一位的前辈，他在临终之前他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他说我先去天家帮你们看位置啊，我们到时候再见
啊。
这位老人家的最后一句话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有幽默感。
是是是，哎，我这里也有一个属灵的前辈，哎，就是我们跟他都不是很熟，然后他见到我们一帮就是我们组员们呢，他就说我们天家见吧。就是这种你知道。所以他们都是我们的标杆，就是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前辈们。
是的。
我们今天的团契到这里呢，要问我们各位的团友呢，最近一次你道别是什么时候啊？和什么道别呢？是人啊？是事啊？是物啊？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欢迎您可以在留言板或者是短信电邮与我们分享。
是的，那最后我们再一起喊起我们的口号：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次团契再会。
再会。
拜拜。